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求知识的祷告。
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赞美信徒感谢神之后，保罗接着做的就是代求。笔者曾经说过，所有跟人有关的服事最终都是代祷的服事。牧师是代祷的服事，教师是代祷的服事，传福音的也是代祷的服事，侍奉者便是代祷者。若是我们相信侍奉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不是依靠兵马，而是依靠神的能力，若是我们同意保罗所说，栽种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唯有神使生命成长，那我们做任何侍奉都必须伴随着祷告，不应该说是让祷告先行，或者是在侍奉的前后左右都以祷告来围绕。在第六章，保罗将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属灵的事必须用属灵的方法，不能凭血气之勇，祈祷便是属灵的方法，让生命成长的使命得借着祈祷来成就。在以弗所书，保罗为信徒做了两个祈祷，第一个是在一章十六到二十三节，第二个是在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两个祈祷是有关联的。第一个祈祷是求知识，就是有关神大能的知识，第二个祈祷是求经历，经历神丰盛的爱。今天读的是第一个祈祷，这个祈祷建造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是神拣选他们，让他们有份于基督的救赎计划，第二是他们对承担主的托付有不错的初步表现。因着这两个认定，保罗深信神会更大地使用他们，便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看到神未来在他们身上彰显的能力有多大，他们的前景会有多辽阔，能为神成就多大的事，让神得着多大的荣耀。保罗肯定神在以弗所信徒生命里的作为，也肯定以弗所信徒的信仰表现，他们都是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他听到别人提到以弗所信徒对耶稣的信心，也对其他肢体有爱心的表现，就为他们特别感谢神。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好的开始，因着这个基础，保罗对他们有进一步的期望。他们很好，但是保罗希望他们更好。保罗祈求万荣的父神以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以弗所信徒能对神有真正的认识。第十七节，保罗说真正认识他。认识是名词而非动词，就是拥有一个真正深入完全的知识。前面保罗提到神旨意的奥秘，这奥秘是与以弗所信徒相关的，所以他求圣灵赐下特别的智慧和启示，好让他们对这个奥秘，特别是与他们相关的部分有真切的认识，在知道耶稣基督之余，也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和职事。 保罗说，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用了一个无论是旧约圣经亦或同时期的希罗文化都非常普遍的意象，把真理视为光，获得真理就等于被光所光照。基督徒是被真理的光照亮心中的眼睛的人。在四章十八节，保罗指出不信主的外邦人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而在五章八节，保罗又提醒信徒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这里为什么保罗不说神给他启示的亮光，而他则将这启示转告以弗所信徒，却祈求神直接开以弗所信徒的心眼，让他们能够看见呢？这是否有一点迂回了呢？其实没有的，原因是以下所说的三方面都是所谓个人性的知识，无法借第三者的讲论而获得，必须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回来，二手知识是无效的。信仰有客观部分，特别是在教义方面，以弗所书有关教会的教导便属于客观真理，保罗可以直接教导信徒，无需他们个别的从神那里得着领受，并且客观真理呢也超过个人领受。基督的替死代赎是必须持守的真理，个人有没有领受毫不相干，有领受固然接受，没有领受也得尊奉不为。但信仰也有个人性的部分，得由每个人跟神相纠缠，直接获得神的启迪和带领。思想，你自觉是一个负责任的代祷者吗？你长期在祷告中承担了什么人的生命呢？你能否给予所服侍的对象一些肯定和鼓励？譬如他们有什么值得你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的呢？你越是已经看到他们的优点，便越能看到他们继续成长发展的潜能的。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梁嘉林，播音梁天禄。